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去到第33讲啦，系启示录14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个题目系144,000人。喺开始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让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嘅宝血买赎咗我哋，成为神嘅子民。求你藉着启示录嘅信息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警惕、改变我哋，又俾我哋能够容得落你嘅话语喺我哋生命里面。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未同大家思想呢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两个嘅故事，两个故事都系同日本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有关嘅。第一个故事叫做《望向》，《望向》呢套电影系改编自呢个山崎朋子嘅小说，系1973年拍成电影，并且获得亚太区最佳电影。1975年更加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同埋多项嘅奖状。是一个非常动人、是令人心酸的故事。故事讲到研究亚洲妇女史的山谷圭子，为了做研究起见，他就去到一个的天草这个的荒凉的地方，做一些实地的考察和访问。在这里呢，他就意外遇上一个老婆婆，叫做阿奇婆。原来阿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期间呢，是被贩卖到这个的山打根做妓女，是当时称为南洋姐。阿奇出生在天草，6岁的时候呢，就爸爸过身了。为了生活，母亲就带着他和他的哥改嫁了给他的伯父。但是生活非常的艰难。阿奇虽然年纪还是小，就要出来赚钱，赎回土地，起屋给他哥哥，娶个妻子。后来更加同一个叫太郎的男人呢，就去到南洋，被迫呢卖到那里的妓院去卖淫。虽然阿奇知道受骗，极之不愿意，但在所谓无奈之下，在压力之下，威逼利诱之下，终于就范，过着非人的生活。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女孩子而已。在极痛苦做妓女的生涯当中，他爱上了一个日本的青年，叫做竹山秀子。他以为他带来他人生的一些希望，并且企图是搏命赚多些钱来赎身，以致可以跟这个的秀夫成家立室。但是这个梦想成了泡影了。秀夫因为他是妓女的缘故，妓女的身份没办法接纳他，就偷偷走咗啦。失望啊，个阿奇又过住啲生不如死嘅日子。随住日本嘅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唔再需要靠贩卖少女到南洋做阿姐嚟去增加国防嘅收入，妓院嘅生意亦都随之而一落千丈。阿奇嘅妓院当时亦都被转手，由一个咧系先前做妓女嘅叫做阿谷咧，买咗落嚟，做咗老板娘啊！阿谷自己系经历过呢啲痛楚，亦都明白做妓女嘅辛酸。善良嘅阿谷用咗佢一生嘅积蓄，为所有喺日本嘅南洋姐咧，系修建咗一座坟地。佢自己临终嘅时候就祝福嗰啲姊妹咧，千祈唔好翻日本啦，因为去到日本嘅时候，你冇办法生存嘅。佢主张佢哋仍然留喺山打根，葬喺佢为大家预备咗嘅坟地当中。但系阿奇冇听呢一个阿谷嘅劝告，佢翻到日本嘅家乡，发觉佢哥已经娶妻生子，屋企用唔落佢啊，并且以佢系南洋姐嘅妓女身份，被屋企人同埋邻居歧视，令佢更悲痛无奈。佢再次离开日本， 去到中国的东北省。在东北省当时是日本人统治，在那里他嫁了给一个皮匠。后来日本打败仗了，他又再次回到日本。在途中的时候，丈夫就病逝，留下阿琪和一个仔。个仔长大了，而母亲是曾经做过妓女，就将阿琪送回去天草的老家，自己娶了个太太，留在城里面，再没有见过妈妈。阿琪就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天草度过余生，非常的凄凉。后来桂子访问完这个阿琪之后，就有机会去到山打根做考察，就发现到这个阿谷为日本人所建造的坟地，在杂草耸立当中就见到有很多妓女的墓碑，全部这些墓碑都是面对着这个祖国日本，他们都是望乡的一族。第二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叫做史尼玉吾的人。史尼玉吾呢是台湾的阿美族人，在唐东这个河乡长大，1943年被日本政府召入伍，当时被送到去印尼摩洛泰岛和美军作战。1944年9月，美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本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玉吾在混乱当中就走人，越走就越迷路，走到森林里面。大战结束之后，到了1974年一日，摩洛泰岛的居民就向警察报案了，说丛林发现一个呢是几乎全裸的野人呢，是在这个丛林当中。当时印尼的警方呢就嗱嗱声动员搜索，经过30小时终于找到这个野人。原来这个野人就是史尼玉吾。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2支步枪、18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当时他还以为是被美军捉到。史尼玉吾是阿美族的文字的名字来的。从军之后，他的名字就改叫中村恢夫。1975年回台湾家乡的时候呢，就改了个汉名叫做李光辉。到机场接机的是有他的仔和嫁了人的妻子，因为30年前呢日军通知他太太说呢他丈夫已经阵亡了。从丛林回家乡的李光辉当时已经是55岁，为了谋生，他就在阿美族的文化村做野人这样的样子，供那些日本游客去拍照。这两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是讲到故乡。流离飘荡吓死异乡真是不好受啊。所以屈原就有这样的诗云，有一个诗这样讲法。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受忧。古人相信狐狸虽然是禽兽啊，但当我们死亡之际，就一定将个头朝向昔日藏身的忧郁，表示不会忘本。飞鸟亦都是一样，始终都是飞回故乡。我们今日常见的三文鱼亦都是搏命游回去昔日出生的地方。禽兽尚且如是，人更加是啦。所以望向这一套电影，流落在南洋的南洋姐知道回到乡下的时候更惨，死时候他们的坟墓仍然向着日出之地，日本的故乡。似乎他们以为死了之后就可以得到好的归宿，但是回到故乡之后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流离颠沛呢？就因为是更惨呢？阿琪回到乡下遭家人邻居自己国家的同胞所拒绝，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回到天草的茅寮，有只猫陪伴，似乎阿谷有先见之明，吩咐啲姊妹唔好翻日本啊，因为嗰个唔再系你嘅家乡啊。 如果你说阿奇是凄凉，这样史尼玉吾岂不是更凄凉？有人曾经问他，他一个人在印尼的森林里面做野人做了30年，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迫使他仍然有勇气继续生存下去？他的答案说，我想回家，回到我的家乡。他真的回到家，但是为了生计，他要在文化村里面扮演一个野人的角色，被日本游客拍照，这个岂不是一个极大讽刺的一个大笑话？但我相信他的内心可能比阿奇更加痛苦。归根究底，这个是一个身份的问题。阿奇为了家，为了国，被送到去山打根做妓女。为了家，因为他要赚钱，给他的哥买屋，组织家庭。为了国，就因为国家经济不好，要出外找点外汇。日本政府当时是间接鼓励少女去南洋做南洋姐，但结果他成为一个是不为日本人所认可的妓女，似乎他已经不是被接受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甚至屋企、他的仔、他哥哥、他朋友、他邻舍都是遗弃他。史尼玉吾，他的身份就更加复杂，从他名字看来，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亚美族人当中，他叫做史尼玉吾。在日本人当中，他叫中村辉夫。在中国人当中，他叫做李光辉。但他却不为亚美族人、日本人、中国人所能认同。他能够做到的是继续扮演一个流落在印尼森林的野人，以这个这样的身份来了结一生，是非常非常凄凉。根本上，你和我都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是谁？对圣经来说，这个不单止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神学问题，究竟你身上受了个什么印记呢？是从撒旦的印记，即是属神的印记呢？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4章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看我是谁这个课题。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在第一节，我们不单止可以看到羔羊和兽的对比，我们更加可以看到跟随羔羊的人和跟随兽的跟随者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首先看一看对比是什么。羔羊的耶稣，他是站在锡安山上。这个锡安山不是指地上的锡安山，不是指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而是天上的锡安山。而撒旦呢，即是那条龙呢，是站在海边的沙上等候着那兽。而羔羊耶稣呢，就站在这个天上的锡安山，跟耶稣一起是有144,000人。但个龙在海边呢，正是等着两只兽上来，而两只兽也都是招聚了各方各族各民各国跟随他们的人。第三，这144,000人当中都是有羔羊的名字和他父的名字写在额上。所以144,000当然不是指到直解144,000，144,000即是12×12×1,000，对犹太人来讲即是全部所有属神的人。这里是指到所有属神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也都不只是在大灾难当中的人，是全部分的信徒。这个144,000是指全部的意思。但个兽所迷惑的人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就讲话呢，是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在手上和额上都受了个印记。这个是什么印记呢？是有兽的名 和受的數目的印記。很明顯我們看到一個最大的分別呢，就是個印記的不同，一個呢是有耶穌和天父的名字的印記，另外一個是有獸的名字，即是撒旦的名字和獸的數目的印記。那好自然我們會問，印記是什麼意思？在啟示錄裡面我們看到有兩大幫對敵，這兩個對敵的陣營呢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額上有個印記。第一個陣營就是跟隨羔羊的144,000人，他們額上有羔羊和他父的名的印記。另外一幫呢就是跟隨獸假基督的人，他們額上是有獸的名和他們的數目。印記是什麼意思？其實它是代表你是屬於哪一幫的，即是說你的主人，用我們今天俗語的時候，你的大佬是誰。昔日羅馬時代每一個奴隸身上都有個印記，是個印記是刻了他主人的名字，表示他是屬於過一個主人的，他的屬主是誰，英文所謂 ownership， 印記是表明個 ownership 是誰，那個主人是誰。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除了奴隸是有印記之外呢，那些羅馬的士兵亦都有個印記，是寫上了他將軍的名字，表示他是忠心效忠這個將領。所以印記又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效忠的意思， loyalty。 還有第三個意思，今天考古學家也都發現印記有第三個意義在裡面。他發現一封信是第三世紀的時候，一個青年人寫給他爸的，他說，阿爸，你在身上應該呢是立一個印記，寫上你的名字，因為當時治安不好，很多時候出街都是被人受襲，這樣當你受傷或者失蹤或者諸如此類的時候，就人可以根據你的印記認出你的身份來了。所以第三個的意思是那個身份問題。所以印記既然間是表明你的主人是誰，所謂 ownership， 也都是表明你是效忠誰，即是你的 loyalty， 還表明你的身份是什麼，你的 identity， 究竟你是屬於誰呢？是屬基督，就抑或是屬假基督。其次我們要看看還有不同的地方。十四章第一節就說，羔羊是站在石安山上，而龍是站在海邊等候那獸。究竟石安山是什麼意思呢？希伯來書第12:22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了，你們那是來到石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希伯來書第11:13-16又說，這些人即是信徒都是存着信心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都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要表明寻找一个家乡，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为我们解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身份是什么？希伯来书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或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课题，我是谁。如果有人问一下，哎，苏牧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谁来的？通常我会怎么说？我叫苏永瑞，我住在三藩市湾区，我有一个太太，一个仔，一个女，我是做牧师的，我是三藩市播道会的顾问牧师，我先前是从香港来了都几十年了。那我所有讲的说话去介绍自己都有一个特点，是从这关系去表明我的身份。我是住在三藩市湾区的，就是说我和我的周围的这个社区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从香港来的，我的历史背景是怎样，我的关系是怎样。我有太太，就是我屋企的关系，我有仔女，也是屋企的关系。我们从这些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社区的关系，跟友朋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跟民族的关系，来表达出我的身份。假如之间这些关系破碎了， 咁嘅時候，我嘅身份就發生一個危機嘅，英文叫 identity in crisis。嗱，比方嚟講，你係新移民，初嚟報到，人生路不熟，語言又有問題，又冇親戚朋友，甚至揾工作又有困難。似乎你以前建立所有嘅關係，突然間冚唪中斷曬。你嚟到一個陌生嘅環境，你會好唔開心。從咁嘅角度去睇，我哋就話咧，你個身份已經發生極大嘅危機。先前我同大家講呢兩個故事，阿奇同埋史尼玉悟啊，佢哋正係處於一個身份極大嘅危機，以致佢心裏邊覺得非常嘅痛苦。唔少新移民更加處喺一個境況裏邊，更加諗到嗰啲冇身份嘅移民，起唔係仲更加慘。但我哋要明白一樣嘢，所有呢啲關係，當我哋要面臨死亡嘅時候，呢、這個危機就會出現。死亡喺聖經睇嚟唔係淨係最後一口氣，一種嘅勢力，一種破壞我哋中間嘅勢力。死亡唔再係有夫妻嘅關係斷絕，死亡唔再有昔日、今日、將來，冇咗個時間觀念，所有啲關係都破碎曬。所以希伯來書就話俾你聽，我哋真正嘅身份係一個唔可以破滅嘅關係，就係我哋同神嘅關係。我哋同人嘅關係，死亡就會中斷咗。我哋同社區嘅關係，好多時候亦都會中斷啦。但我哋同神嘅關係係永遠唔會中斷，就好似保羅話：有邊個可以叫我哋同基督隔絕呢？所以我哋羨慕一個永恆嘅家鄉，唔係地上嘅家鄉。希伯來書就話俾你聽：喺世上我哋只不過是一個過客，只不過係客旅，唔係公民。所以真正嘅歸宿就係天上嘅耶路撒冷、錫安山。作為144,000人中嘅一份子啊，喺天上嘅石安同那羔羊在一起，這個先係我哋真正嘅身份。咁呢個身份有啲咩特點呢？我哋嚟睇一睇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個係唱新歌，我哋睇睇第2節至到第三節。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地上馬來的144,000人以外，沒有人能學能唱這歌。當約翰描繪這144,000信徒的身份的時候，第一樣嘢佢提到的就是他們是唱新歌。何解啊？好明顯咧，喺呢一個啟示錄14章所描繪呢一段啊，係有濃厚嘅舊約色彩。如果你睇一睇出埃及記第15章，你就發現一幅類似嘅圖畫出現在我哋眼前啦。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啊，摩西成功帶領以色列人過咗紅海，嗰啲嘅追兵埃及人就葬身喺紅海當中。之後聖經就告訴你，他們就向耶和華唱歌了。同樣羔羊耶穌在地上買了144,000人，這個買的意思希臘文是 agorasmenoi， 這個字可以解做贖回來，是耶穌的寶血將我們買贖過來，是從地上買贖過來，來到天上的錫安山。就好似摩西同以色列人唱呢个歌，啲信徒喺锡安山上就同向耶和华唱呢个新歌。唱新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好似我哋国歌一样。当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嘅时候啊，佢哋自己成立一个新嘅国度，称为以色列国啊。出埃及15章所唱嘅歌就好似以色列人嘅国歌一样，一方面歌颂耶和华的拯救，敬拜祂， 另一方面表示他们新的身份，他是神的子民。同样启示录十四章的新歌，既是敬拜歌颂，同时亦都是天国的国歌，称之为新歌。新这个字希腊文叫 kainos， 是永远新的，不会变旧的、表示我们的身份亦都不会有改变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属神的身份，不会走样的身份。第三节就告诉你们，除了个已经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来的144,000人可以唱这个新歌之外，其余没有人能够唱，因为他没有这个新的身份。如果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我们发觉这个新歌有三个特色。约翰用了三个比喻，所以 similes 来形容这个新歌。希腊文的 horse 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三次。他说什么呢？说像众水的声音。这个歌呢是好像众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然后第三呢，他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天上的声音的新歌呢，这个不是地上的歌，是天上的歌，是好像众水的声音。这个所谓众水的声音是指到那些波浪打上岸上的时候所发出雄壮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到约翰当时被困拔摩岛当他听到一个一个的波浪打上岸来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天上的声音，就好像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所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这个众水的声音是指到一个雄壮的声音。第二个比喻就是像大雷的声音，有趣的地方这个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往往连在一起的。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我们发现有四度的地方是讲他们唱新歌的。第一度是五章第六节，他们唱新歌。那五章第六节他们唱新歌是发生什么时候呢？就是发生羔羊被杀，羔羊用他的血救赎各方各族各民各地归向神。他们一想到这里的时候，一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唱新歌。第二段他们所、记载他们唱新歌就是十四章第二节至第四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发生在羔羊战胜了这个兽，打赢了这个撒旦的时候。第三度呢，第十五节至第二节，圣经就说记载呢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这个是发生羔羊在审判的时候降下灾祸显出公义的时候所唱的。第四次最后一次呢，就是十九章第六节至第七节，唯有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这个是发生在羔羊婚宴婚娶的时候，辛苦也都为自己预备好。所以这四首的歌曲、这四首的圣诗、这四首的新歌，是正好启示出神完全救赎的一个进程。羔羊被杀，救赎他子民，然后去到打败那兽，胜过撒旦，然后降下灾祸，神施行审判和惩罚，然后羔羊和辛苦的婚宴完成救赎，建立新天新地。每一个进程都有新歌陪伴着，也有敬拜的时刻。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比喻，好像琴声一样。第二节所描绘呢是非常有趣的，中文的译本就译作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我看完这段中文之后，我觉得这些什么中文来的？为什么不简单说好像琴声一样，一目了然，简而清，何必要这么复杂呢？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些很明显是冗词冗句、我们不要怪责翻译的人。原来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这么复杂，就是这么多好像很多冗词冗句。琴啊、弹琴啊、琴声呢，都是同字出于一个的希腊文的字根的 Kitharadon 这个字。 Kitharadon 这个字英文直译呢可以这么译法，可以叫 Harpers Harping 定 harp。所有呢一個彈琴嘅人個 harpers 彈咧 harping，佢個琴聲咧 harp 嘅聲音。咁樣嘅描述啊，喺希臘文嘅文化裏邊，個重點就唔係喺個個彈琴嘅人身上，即係唔係個 harpers，甚至亦都唔係喺個琴聲嘅身上。其實個重點就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伴奏，唔係一個獨奏嚟嘅。唔係用彈琴獨奏啊，而係伴奏啊。真正嘅主角那係唱新歌嘅144,000人，呢個琴聲只不過係伴奏嘅聲音。所以第三節就咁講法，他們即係指到144,000人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天上買來144,000人以外，沒有人學這歌，能唱這歌。所以啊，呢一隊詩班嘅合唱，有呢一個彈琴彈豎琴嘅喺度伴奏住，所發出嘅聲音如眾水之聲，如大雷之聲，係天上來敬拜之聲，係天上四活物同埋眾長老前所唱嘅新歌，一邊敬拜神感謝羔羊嘅救贖，另外亦都係表明佢哋新嘅身份，天國嘅身份，唱天國新歌嘅身份。然后我哋再嚟睇一睇第二个特点啦，就系纯同埋真。144,000人嘅身份唔单止佢哋系唱新歌敬拜神，更系一群又纯又真嘅新人。我哋睇一睇第四节至到第五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回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正如我头先所讲啊，整段经文嘅主角咧系喺个144,000嘅信徒里边，亦即系所有嘅信徒。而第四节至五节咧就更加精彩描绘呢班人嘅身份系乜嘢，尤其是佢同羔羊嘅关系系一个乜嘢关系。呢度提到有三个特色，第一，未曾沾染妇女系童身嘅。第二，佢哋同羔羊嘅关系。第三，佢哋嘅纯真。首先，我哋睇睇第一个特色，未曾沾染妇女是童身，系咩意思呢？解经家有两种唔同嘅解法。第一个解释咧就话系指到出嫁嘅新娘，佢一个童女。童女呢个字啊，系指到未曾有個任何性關係嘅女性，係一個純真嘅新娘，係一個嘅純潔嘅新娘。呢、这個就好似比喻呢、这個信徒就是、教會就好似一個純潔嘅新娘嫁俾羔羊一樣。呢、这個解釋就同啟示錄19章第六至第七節咧非常吻合啦。啟示錄19章6至7節就咁講法啦。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信徒就是羔羊的辛苦，是纯洁的辛苦，是一个童贞女，他们唱新歌去歌颂神。这个解释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第四节呢他这样讲法，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似乎这个是一个男性，不是一个女性，那有没有可能是羔羊的辛苦呢？但那些解经家就会告诉你，喂，后面个是个童女，是童身，童身其实是指童女咯，咁啊后边系指女性喎，前头嗰句咧未沾染妇女系指男性喎，咁点搞法啊？所以有啲解经家就话咧，唔系呢个指当兵啊，凡系出战嘅当兵嘅咧就唔沾染妇女，如果喺圣战期间咧，所以咧就用呢一样嘢嚟做一个嘅比喻用呢一样嘢嚟去描绘。但我个人认为咧，辛苦嘅比喻咧就较为可信啦， 呢、这个成个教会新就好似一个嘅新娘一样，喺启示录十九章，岂唔系讲得更加清楚？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呢个系一个比喻嚟嘅，我哋唔需要斤斤计较。事实上好多时候啊，呢、这、一个所谓希腊文嘅 porneo 呢个字咧，即系中文亦做奸淫咧，唔系一定指到男女嘅关系，往往系指到属灵嘅纯真。我哋同基督嘅关系就系新妇同新郎嘅关系啊，系极其亲切嘅关系啊。作为一新妇，我哋唔可以有别嘅神代替啊。所以呢一个所谓嘅奸淫 adultery 系指到拜偶像、拜别个神啊。喺圣经，无论系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呢、这个字啊 porneo 呢个字咧，往往系指到。这个 spiritual porneo 就是说在属灵里面的奸淫，就是说是拜偶像的意思。所以圣经时常将奸淫和拜偶像呢是拿在一起，就算在启示录去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都同样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法，我们跟羔羊的关系就好像新妇和新郎的关系一样，而呢个辛苦必须要纯洁，唔系拜偶像，系只系相信独一嘅真神，又相信呢位基督。我哋再嚟睇第二个特色啊，佢哋都系基督嘅跟随者，亦即系佢哋门徒。无论主带领我哋去到边度，系崎岖路啊，亦或平坦路，系风和日丽啊，就亦或寒风暴雨，我哋都跟随佢。因为点解？因为我哋系从人间买翻嚟嘅。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救赎回来的。买这个字就是 redeem 这个字，是羔羊用他的宝血是救赎我们，以致我们罪得赦免。不但只是这样，我们更加需要是一个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献与神和羔羊。犹太人的律例，譬如好像申命记第十八章第四节，所有初熟的果子要先献给神，信徒必须委身献给神和基督。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口中没有方言，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和主宰，口中并无方言，亦都没有任何的瑕疵，是指他们好像献祭的时候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羔羊献上一样。耶稣就是个羔羊，我们相信耶稣是跟他同死同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瑕疵。这不是说我们行为100%纯真，因为我们始终是一个罪人。我们之所以成为纯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永远不会失落，因为我们已经委身给基督，成为他的跟随者，成为一个新的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缘故，我们永远不会被隔绝。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好，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怎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你是属基督啊，即是因为你是属撒旦啊。你的抉择是什么？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真正的保障，真正的盼望。而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存感恩的心去多谢他的救赎，将同心祷告。 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是因为你救赎我们，以致我们成为新的子民。求你继续给我们有信心去倚靠你，跟随你，就好像初熟的果子献给你。我们多谢主，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回给主席。